赖清德就职典礼将至，拜登派跨党派代表出席。拜川首轮辩论日确定，川普封口岸成中程度试金石。美国消遣增长不如预期，今年3000多间实体店关门。油管将依港法屏蔽袁荣光，加速美国打击中共。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6号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是林欣。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中，干场世界影视平台为你呈现一系列充满正能量的影视作品，每部作品都精心挑选，不单止展现了正面的精神风貌，而且蕴含了丰富的传统价值，令你在放松观赏的同时，亦能够获得心灵上的启迪和灵感。标准订阅每月只需要6.99元，随时享受高品质的观影体验。黄金订阅每月9.99元，享有更多专属内容和特权。使用希望之星的专属优惠码 SOUNDHOPE， 即享15%的折扣。加入干净世界影视平台，同家人一起享受这个充满正能量的娱乐新选择。台湾新上任总统赖清德5月20号就职典礼将至，各界都在密切关注。美国白宫在5月15号突然宣布，将派遣跨党派高级代表出席台湾新任总统的就职典礼。一名匿名高级官员礼拜三早上对媒体简报时话，这项举措符合美国长期以来派遣代表团参加就职典礼的惯例。请你报道。
代表团的成员包括两名前高级官员和一名学者，有前拜登总统助理、其前任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籍的迪斯、前美国副总务卿、共和党籍的阿米塔吉，以及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现任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卜瑞哲，另外还有现任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罗森伯格。代表团将在这个礼拜尾抵达台北，除了出席台湾候选政府总统赖清德、萧美琴在5月20号举办的就职典礼之外，亦将与台湾各界的领导人物会面。根据美国知音资料整理，拜登总统任内已经派遣3次高级代表团前往台湾，包括2021年4月、2022年2月以及2024年1月台湾总统选举前。台湾驻美国代表处对美国之音话，对于美国政府循例宣布派代表团访台出席和庆祝新任总统赖清德在5月20号就职典礼，我政府欢迎美方之决定，盖其展现美国对台湾坚定长期之支持，以及反映台美关系坚若磐石。中共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在前一日的记者会上曾呼吁美国在外交政策中严格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借任何的名义以任何方式加强美台军事联系和武装台湾，并敦促美方履行拜登总统所称的不支持台独。台湾国防部礼拜三15号表示，过去的一日中有45架次中国军机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其中26架次逾越海峡中线，这个是今年中国军机绕台单日最高数字。另外有6艘中国军舰在台海周边活动。台湾国防部说，45架次军机中有23架次是配合军舰执行联合战备警巡任务，包括苏海30、运八和无人机等各型主副战机。根据台湾方面公布的航迹示意图，有军机从台湾西北方空域跨越海峡中线后，一度飞抵距离台湾北部城市基隆仅41海里处，挑衅意味强烈。台湾军方运用联合情监侦手段严密掌握，并检派任务机、舰及岸置飞弹系统悉设应处。台湾国防部补充，外界关注中共政府是否就在520就职典礼展开施压行动，但一位匿名白宫官员表示， 如果北京选择以额外的军事压力或威逼来回应，他将成为一名挑衅者。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卿康达星期二出席智库活动时再次强调，美国关注重点是维持和平稳定。针对北京施压台湾，美国会引用台湾关系法与区域伙伴一道，确保维持台海稳定，并吓阻任何鲁莽行径。外界认为北京肯定要反应，因为民国和中共是敌我矛盾，为了政权他甚至可以将坦克车开到天安门，派飞机到台湾海峡，这些都是由他的本性决定的，不以美国政府的意志为转移。另外，力争在11月的大选中胜出的现任总统拜登和前总统川普正在针锋相对，两人都希望对中国商品征收更高的关税，表明自己更能够保护美国制造业。拜登在5月14日刚刚宣布将对价值18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新的关税，这个是他任内在对华贸易问题上最重要的行动之一，因为这个决定证明中共面对国内经济短缺下滑的同时，在外贸上亦赚到钱。拜登批评说，数年来中共持续向中企注入大量的政治资金，这个不是竞争，这个是作弊。与此同时，川普亦表示，如果他再次当选，将对所有中国商品征收60%以上的关税，这个远高于他在2018年展开美中贸易战时设定的水平。川普今年早先谈到的关税时话，你必须敢做，你知道，显然我并不寻求伤害中共，但是他真的占了我们国家的便宜。目前这两位总统竞争对手正相互较劲，看看边个能应对中国廉价商品的威胁，成为美国工人阶级的保护者。美国咨询公司大全全球顾问高级顾问博曼伦对金融时报说，拜登和川普都试图打击中国，扶持美国国内竞争企业，没人愿意在中国问题上显得软弱。在2020年的大选前，拜登曾经批评川普的对华贸易方针，抨击川普对中国进口商品全面征收关税，相当于惩罚美国消费者。但是他上任之后，美中紧张关系持续，即使在2021年、22年通胀急剧上升之际，拜登亦未取消对华关税，支持了川普贸易议程中的保护主义核心内容。不过在星期二前往纽约法庭应诉之前，川普仍抨击拜登做得不够，3年半了才开始在关税问题上彻底改变。他说，中共现在食定了我们。在2016年大选时对中共态度强硬的川普击败了希拉里·克林顿，然而拜登选择采取更加保护主义的立场，可能使川普难以复制这个优势。一些两党议员，包括美国俄亥俄州民主党参议员谢罗德·布朗、佛州参议员马可·卢比奥，亦敦促拜登应更进一步。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说，我们已明确表示，这个不是为了给贸易问题升级，这个是数十年经济政策的后果，以及美国捍卫自身权力的需要。根据301指导方针，今年太阳能电池进口关税将翻倍至50%，今年某些中国钢铁和铝产品的关税将升至25%，到2025年计算机芯片关税将翻倍至50%。对于锂离子电动汽车电池，今年关税将从7.5%上涨至25%，但是对于同类型的非电池汽车电池，关税上调将在2026年实施。船岸起重机、关键矿产和医疗产品亦有更多的关税。
共和党大佬个个接连往纽约法院跑，陪川普坐庭审硬板凳，除了壮大川普的猎巫论，亦替有口难言的川普攻击证人和陪审团。这场封口费审判已经成了川普忠诚度的试金石。陈德报道。
对封口费案的法官麦昌的禁言令。审判期间，川普不得公开评论潜在证人、审判团和法院人员，亦不能够公开批评法官和检察官的家人。但是麦昌限制不到他的拉拉队帮川普发动的口头攻势。星期二，众院议长约翰逊和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拉米斯亚米和参议员曼斯都陪同了川普出庭，而之前联邦参议员斯科特和德州总检察长帕克斯顿亦来过。曼斯批评川普前律师柯恩是重罪犯，他的证词不可信，而联邦参议员塔伯维尔则公开质疑法院内某些人的公民身份。星期二，科恩开始面对川普律师布兰奇的激烈诘问，检方虽然试图将科恩描绘成川普的忠实拥护者，因此替川普犯下了罪行，但科恩说他的家人最终说服他背叛川普。他说，我的家人、我的妻子、女儿、儿子都对我说，你为什么要坚守这份忠诚？你在这里做什么？我们才应该是你的忠诚对象。而一个会出卖客户的律师还有什么诚信可言？而川普的律师则试图展现科恩是一个被前老板唾弃后希望获得名声并复仇的人。律师布兰奇问道，4月23号，你在 TikTok 上讲我是个喜欢喊的小混蛋，不是吗？你还将川普描述为独裁者混蛋，并表示川普离开法庭后应该去那个小笼里面，那个才是他的归宿，就好像个该食的畜生。科恩说，这个听起来好像是我讲的话。布兰奇还暗示科恩试图从与川普的冲突中获利。布兰奇还问科恩是不是每日晚上在 TikTok 直播中提到川普。科恩说，我每个礼拜只做6日的直播，我确实每个礼拜有6日提到了川普。布兰奇向陪审团展示了科恩博客网站上出售的各种商品，包括一件售价$32的 T 恤，上面的图案是铁栏后面的川普背影，以及一个售价$22的马克杯，上面写着将他送到监狱而非白宫，并问他是否上个礼拜在 TikTok 上着住那件 T 恤。他说着了。布兰奇还问柯恩，他写的两本关于他和川普的书是不是赚了$3,400,000？科恩说这个数字是准确的。约翰逊在法院外发表讲话时说，科恩显然是在进行个人报复，现在民众对这个国家失去了信心，对我们的司法系统更加失去了信心。不过从5月13号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来看，在美国6个关键州预设的选举中，川普在其中5个州的民调支持率领先现任总统拜登。现在在年轻群体和非洲裔以及西班牙裔选民中的支持率明显提高，而本来这些族群都是支持民主党的，但近70%的受访选民表示美国的政治和经济体系需要进行重大改革，而只有13%的拜登支持者认为他能够在第二任期内实现这个变革。而据 Newsmax 报道，今日拜登总统已接受了川普的辩论邀请，并说你们安排两次辩论啦，就在6月和9月讲个日期啦。川普亦回应说，好，找个大的地方。而据 CNN 公布的消息，两人已经接受了 CNN 的邀请，将在6月27号晚上9点进行辩论，其他的细节将陆续公开。拜登还提议在7月可举行一场副总统辩论，那就给大家拭目以待了。
根据一项新的分析，近期物价不断上涨，使美国人不太愿意消费，加上一连串的经营困难，倒店破产，零售业正面临难关。今年迄今为止已经有近3200多间实体店面结束营业。请听报道。
据 CBS 新闻报道，根据零售数据分析公司核心视觉的报告， 賭店的數量比一年前增加了 24%， 大型連鎖店開張的數量和去年同期相比減少了 4%。 美國零售巨頭沃爾瑪正在全國範圍內裁員數百人，同時要求大多數遠程工作的員工都返回辦公室，並重新安排他們的工作地點。沃爾瑪在星期二14日發給員工的備忘錄中宣布了裁員和重新安置的消息。沃爾瑪首席人事官唐納莫里斯在備忘錄中說，此舉是為了讓更多員工在疫情後重返辦公室。他說該公司已在2022年2月決定將員工帶回位於阿肯色州的總部。沃爾瑪是美國最大的私營僱主之一，該公司的4600家藥店和3000多家視力中心將繼續營業。這次裁員是沃爾瑪採取的最新一次成本削減的行動。4月下旬，該零售巨頭宣布將關閉它在阿肯色州、佛羅里達州、喬治亞州、伊利諾伊州和德克薩斯州開設的51家健康中心。沃爾瑪沒有說明有多少人會受到裁員影響，但是表示受即將關閉的健康中心影響的員工將有資格轉移到沃爾瑪或山姆會員店的任何其他的門店。該公司說將向他們支付90日的工資，除非他們在這個期間轉移到另一家商店或離開公司。90日後符合條件但未轉崗或離職的員工將獲得遣散費。一些零售商正面臨經營管理的難題和破產的問題，比如萊德愛，美國最大的藥店連鎖店之一，和青少年服飾品牌 Rue21。 而另一些商家則需要面對顧客因通脹不願消費甚至入店行竊的問題，好似家庭一元店、雜貨連鎖店。 Family Dollar 今年較早宣布要在2024年關閉600多家的門市。數據分析諮詢公司環球數據常務董事尼爾·桑德斯認為，家庭一元店正在採取行動淘汰業績不佳的據點，實體零售商亦在努力因應來自亞馬遜等電商競爭對手的強力挑戰。例如服裝店快遞，快遞上個月申請破產並宣布關閉500家門市中的100家。桑德斯表示，這家店素來以辦公室時尚見長，然而在居家工作風潮中他未能夠體察消費者的需求並未轉型成功。最近的數據顯示美國人仍在持續消費，3月份消費者支出增長 0.8%。 經濟學家說這個代表了穩健成長，但是一些跡象表明在經濟溫和放緩的情況下，消費亦開始趨緩。密西根大學公布5月份消費者信心調查指數降至 67.4， 為2021年中以來的最大單月跌幅。財務顧問公司 LP 金融首席經濟學家傑弗瑞·羅奇表示，因為預期通脹攀升和經濟增長疲軟，消費者信心正在下降。
香港正在變成死港，尤其在5月14日之後，因為 Google 的視頻分享平台油管表示將遵守香港法庭的判決，在香港境內屏蔽和歌曲《願榮光歸香港》有關的32條視頻連接，但這個可能加速美國關閉3個香港駐美經貿辦。請聽報導。
上個禮拜三8號，香港高等法院上訴庭已批准了香港律政司將《願榮光歸香港》變成禁歌的臨時禁令，而這首歌在反送中抗爭期間廣為流傳的歌曲，已被奉為香港的國歌，但是中共在2020年強推港版國安法後被禁播禁唱。而令人沮喪的是 YouTube 將根據使用者所在位置在香港平台上封鎖被禁止發布的視頻，這些視頻的連接最終亦將不會再出現在香港的谷歌搜索中。 YouTube 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我們對法庭的裁決感到很失望，但會遵守法院的禁令，但 YouTube 將繼續延議上訴的選項以促進信息流通，並說 这个裁决令到民众对香港政府促进数字经济和重塑营商声誉产生怀疑。美国驻港澳总领事梅如瑞说，开放的网络是香港相对于中国大陆的主要优势，如果香港想继续保持主要经济中心的地位，就应该保持维护网络自由。但是如果你开始每日要求平台删除100个或1000个连接，平台会封掉，亦会比全球投资者更加担心香港的自由市场环境。而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日前已对香港的变化进行了评估。根据近期发表的年度报告，美国议员正在建议美国国会通过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然后取消香港三个驻美经贸办的特别待遇，因为香港正在失去其独立的地位，因此中共越是加快攞下香港，将它变成上海，那就没有设立港办的意义了。一个闭关锁国的中国怎样可以发展起来？外汇限制那么多，如果没有香港怎样运转起来？香港是中国与世界联系的唯一窗口，包括中国从外国引进的外资和技术，和美金与港币的自由兑换都是通过香港而来。没了自由的香港，外资的投资收益如何取出？这样将使他们更快抛弃中国。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